将大我名为宗教改革者以斯拉。当被掳的犹太人在公元前539年从巴比伦返回时，以色列人包括北国和犹大的移民，在属灵上比在巴比伦摧毁耶路撒冷的那一代更强。拜偶像这叛教的罪带来了神的审判，但现在却已经从以色列人的灵命中除掉了。回归的人的最初领袖包括所罗巴伯、哈该和塞加利亚，通过重建圣殿和恢复以色列的敬拜，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的灵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对神的忠诚下降并减弱。在塞鲁士王下诏准许被掳的人民从巴比伦返回的大约80年后，神呼召新一代的领袖将以色列人领回到所立的圣约的义务。先知马拉基、省长尼西米和祭司即文士以斯拉在公元前458年抵达耶路撒冷。大约在圣殿建成60年后，以斯拉发现人民的属灵状态非常糟糕，外来的因素有各种的政治和宗教反抗，内在的因素测试人民是食素的，基本上不理解神的道。当然最棘手的问题是，这人民与外邦人通婚并采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色列人再次要经历神的审判。为了使以色列人摆脱即将来临的叛教并在属灵上复兴他们，神将以斯拉从巴比伦带到以色列。以斯拉既是祭司又是文士，有双重职务，在神的手帮助下教导人民立法，从而使以色列复兴。当我们想到属灵上的复兴时，我们倾向于想到某种神迹或非凡事件的发生。我确信在这种非同寻常的时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圣灵在幕后的工作，复兴的效果却是令人惊叹。但是我经常忽略一件事，圣灵在人们的心里工作，神预备他的子民做如此显着的复兴工作。神使用他的仆人为他的子民带来属灵的复兴。今天我们要将了解其中一个人。如果我们渴望在我们中间有属灵的复兴，便渴求神兴起他仆人带领我们，并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在以斯拉复兴的时期，神使用了以斯拉、尼西米和马拉基。我想我们当中有谁将被使用带领我们复兴，而且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人为这项工作被预备的事实。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被预备为他们的国家做如此伟大的工作。尼西米是犹大的省长，也是亚达薛西王宠幸的臣子。以斯拉精神通的立法，以斯拉基第七章第六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我们必须注意这两个关于以斯拉的重要信息。第一，他是敏捷的文士，这意味着他是一个熟悉神的律法的人。第二，他从巴比伦上来，这意味着他的准备工作是在异国他乡进行的，那里没有犹太人的宗教环境，他甚至在这种地方为主的事工做好准备。马拉基被亚被神立为他的先知。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的教会和世上的基督徒得到复兴，那么我们需要适合神使用的男女。对我来说，你们教会的人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教会事工项目或任何教会事务，所有这些事都为了使人在基督里得到救和坚固。让我们看看一个人以斯拉的生活和人品，学习他是怎样一个人。以斯拉第七章第十一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以斯拉是一名祭司。我来说说有关祭司的一些事。一般来说，首先他们中保职务的一部分是做神的道的监护人和导师。摩西将写出的律法律摩西五经交给祭司，并吩咐他们传授给以色列人。身为执行律法的祭司，他们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隔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将律法念给人民听。除了宣读律法，在利未记十章中，祭司也赋予另一个重要的使命，使你们可以将圣的、熟的、坚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有时摩西和祭司一起教导人民神的律法，通过直接将神的律法应用在人民身上。祭司按照摩西的律法审判人民。凡神赐福于以色列子民的时候，祭司都忠心地教导人民，甚至教导国王神的律法，就像在耶和耶大祭司的教导下，耶阿斯一生做耶和华视为正的事。然而在属灵衰落的时期，祭司们舍弃了律法，就像以利的儿子一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以利本身也是如此。当然，通常存在因果关系。当祭司忠心宣告神的律法，人民便忠于神；当祭司设置时，国家在属灵上便受挫。他们虽然不经常达成到他们的使命，但祭司和先知确实是以色列宗教教义的支柱。祭司最重要的职责莫过于教导他们的人民遵守神的律法。 当祭司在属灵上衰退时，整个国家也遭殃。其次，以斯拉是一位忠心的祭司，与他之前的许多祭司相比，他忠心地履行了他教导的职责。他定义研读神的律法，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忠心地传讲神的律法，需要付出努力的勤奋的学习。以斯拉的事工显出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是一个无愧的工人。他热切地研究圣经，表明神的呼召，他是忠心的。他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他研究圣经的愿望，事实上，他定制要遵行神的律法。他研究神的道，不是为了满足学术上或智力上的成就，而是他神圣的渴望是俯行和听从神的律法。这种渴望也必定是神的律法与在他心中的效果，因为神的律法使神圣的心占据。使他们敬畏神。有许多人想要学习圣经，但没有太多人定制要复兴他们所学习的。这些人在神学里理论能力强，但他们基督徒品格差。以斯拉考究神的律法，使他更加服从，这使他成为圣洁。这教导我们，如果不服从，我们对圣经的研究将是徒劳的。这就像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当神的律法讲给能明白的人，将会有巨大的影响。尼希米第八章第九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 尼西米第八章第九节，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民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生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对以斯拉和每一位被神所召的牧者来说，诚慎的考究和敬畏的服从这一项事工是一个庄严呼召。以斯拉的文士的职务和他做祭司的职务配合无间。祭司作为律法的监护人，有义务确保法律书没有摧毁，包括自然退化，并提供新的书卷来取代损坏的旧书卷。因此许多祭司成为文士，作为他们神圣职责的一部分。首先，以斯拉是一位敏捷的文士，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他是一个熟悉所学习之事物，能捉住重点，掌握圣经的内容和含义的人。其次，我毫不怀疑，像细致的文士一样，他一定是将大部分的旧业记得记为纯熟流利。他展示了他对摩西律法的认识，他也展示了他对耶利米书诗篇，并对从创世纪到他那个时代的圣经历史的认识。第三，承认他是文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生活的年代，他几乎生活在旧约时代的末期。随着他和他的一代，旧约编成完毕，拉比将其描述为预言的灵离开了以色列。犹太史家约瑟夫斯同样说，我们的历史确实是来自塔歇西就已经编写，但却没有像之前祖先所写的那么受重视，那么有权威，因为从那时起就没有同样有连续而来的先知。第四，在旧约启示的末期，神兴起并预备以斯拉作为旧约的最后的祭司和文士。事实上，拉比认为他是所有经文的最后一位文士。 摩西从西乃山领受了律法，并将其交给耶稣啊，耶稣亚交给长老，长老交给先知，先知交给了大会堂的人。拉比断言以斯拉卷写了以斯拉和历代志，作为旧约的最后一名祭司和文士，以斯拉既是旧约监护人，也是文本的阐释的专家。第五，以斯拉文士的职务并不容易，他必须理解以希伯来文简写的旧约，并对其进行阐释。处理古希伯来文并不容易，古希伯来文把辅音字母紧密排列，没有元音音符号，没有空格，也没有标点符号。要将字组成句子，将句子分段，往往需要详细。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希伯来文文本。但是他面对问题不止于此，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流亡时期及后期使用阿拉姆语，这是在整个中东地区使用的闪以特米，直到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才由阿拉伯语取代。因此他们的希伯来语不流利也生疏了。此外，这些犹太人比起他们的前辈不认识神的律法，书卷又非常昂贵，又不容易获得。这不利影响人民，包括他们的领袖在内，导致他们显得松解，甚至对神的律法毫无兴趣，甚至有些领袖抵制以斯拉的改革和神的律法。尽管对于以色列的努力存在所有的这些问题的抵制，定制要教导以色列人，在以斯拉归回以色列大业十五年，以及在公元前444年尼希米归回，人民集聚在一起听以斯拉念读神的律法书，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以斯拉 念神的律法，讲解所念律法的意思。我认为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中至少暗示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以斯拉是一定是向以色列人传续经文。第二，我们在这节经文中注意念这个词，指的清楚朗读没有元音符号的经文。除此之外，为了正确理解圣文，以斯拉必须在念经文时加上瓢点符号来表示文章中的停顿和语气。否则单调的阅读只会使人感到困惑，而且他们肯定无法理解所念的。因此我们知道以斯拉为他同胞的属灵复兴所做的事并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还需要注意经节里的讲明的重要性，他帮助以色列人明白圣经文，这是双方的工作。以斯拉教导以色列人愿意学习认识圣经，对属灵复兴至关重要。以斯拉的教导带动复兴。在旧约里，复兴通常只出现在公义的国王时期，如西西家或耶西亚。在其他的时候，复兴持续了几代人，例如在新约时代和改革之后。不是人类或自然的起源，复兴是神的灵通过神的律法在人的心中的工作，将神的子民的属灵状态从松解转变为谨慎专注。这总是来讲， 传讲和宣告神的律法，使人认罪悔改，圣洁谦卑，充满信心。圣灵的果子是复兴的结果。首先，以斯拉经历了属灵的低谷，在流氓回归大业70年后，以斯拉出现了。神已经开始将他的移民带回来。诗篇126:1-2将当时的情景体现出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是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的大事。那是美好的一天。与此同时，以斯拉有色赫赫的家世，他来自亚伦的祭司族系。这个家族担任公义献祭的职分，祭司是神以人之间的中保。然而巴比伦没有圣殿，祭司们没有地方可献祭给至高的神。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毁灭时的祭司是完全腐败的。然而以斯拉是属灵论善中，在巴比伦属灵荒芜之地里的罕见幸存者之一。这意味着复兴真正从他心灵里开始。其次，以斯拉有神的律法。我们被告知他是个文士，作为一名文士，他接受了神的律法的教育。他是少数通达、熟练、熟悉摩西律法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屈服于神的律法。一个奇异的事实是，他在巴比伦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中，为自己的事工做好准备。他研读神的律法，以便能够在之后教导别人。我们被告知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就像诗篇一中的诗人一样，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设定了一个三重目标。第十节告诉我们，立定心智，详细查考圣经，下定决心遵行圣经，将自己身体力行所得传用来教导别人。这就是以斯拉和神律法的关系。 第三，神施恩的手帮助以斯拉，没有神圣的帮助，没有人能够带动任何人或任何社区的属灵复兴。神在他生命中工作，很好地描述了神施恩的手帮助他。这种特殊的表现一定指的是神在他生命和事工的护理。这项工作必须由神的灵完成。神在亚达薛西王继谋士和所有权贵面前施恩以斯拉。为什么国王会理睬以斯拉和以色列人呢？然而箴言21章第一节，王 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传。国王为以斯拉和以色列的行程，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和在耶路撒冷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国王还授权以斯拉在辖区内任命司师和审判官，从而允许以斯拉执行摩西律法。以斯拉啊，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以斯拉和以色列人在国王面前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大恩典。当然，这种恩典并不是复兴的原因。尽管神的灵所赐的这种恩典克服了以斯拉所面临的政治障碍，然而，这是神的工作方式，使他所筛选的人能够为做复兴的事工。同样，我们不能忘记神使用人带来复兴。以斯拉有神的护理巩固他。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当然，这意味着神的护理以特定的方式指导他去完成一项特定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以斯拉自己也承认是神的护理维持和指导他的。例如，他将波斯王国王所赐的恩惠，也就是允许他返回归于神。他在第七章26节写，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这经文指国王支持他返回犹大的使命。同样的，当有才干的人也随后返回时，他在第八章第十八节也将这归于神的护理。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莫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以弟兄共18人。我们需要被神触动和感动的人，他实践了箴言第三章。 第五节到第六节，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第四，他有重要的信心来推动他，这般信心在他返回的旅程中显明出来。他拒绝求王派兵护送，相反他禁止祈求神。第八章二十二节，我求王把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希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然而这一件事标志了他的一生，至少记录有关他的一切。以斯拉拥有一颗充满活力和信心的心。圣灵在以斯拉事工中用来复兴他子民的管道是神的律法。 这是以斯拉所宣读和传讲神的律法，加上圣灵的赐福，以斯拉的教导触动人心带来的复兴。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是神拯救世的信息，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圣灵的工作总是先于传道人的讲道。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他们几次并非被召集，而是自动自发的积极请教以斯拉，因此神的律法落在了圣灵精心准备的心灵上。当有复兴的迹象时，就有饥饿的灵渴慕神的律法。当属灵衰落时，即使传教士苦苦哀求，也没人理会。以斯拉带起的复兴充满了成果，巩固了人民的灵命，使人民免于叛教和拜偶像的恶行。人民开始顺服神的律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守住棚节。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七节，从儒道之地归回的前会众就大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耶稣雅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死了。人们悔改认罪，他们立业不与外邦人通婚，奸淫共进 拜神并恢复了十一奉献的和安息日。说到旧约的事件，使徒告诉我们这些事件是预表以及借我们的例子。旧约先知的写作是为了服侍教会，所以经文的文士以斯拉服侍今日的教会，他教导我们通过他所写的书卷和他进程的榜样。他在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扮演的角色下，为自己的国家即将复兴做好的准备。神使用那些勤于在主里工作的人，神在幕后指导他们的生活和提供他们的需要。神所造以斯拉，使他喜爱神的律法，并立定心智考究遵行和教导神的律法。我们必须祈祷父亲在我们自己心中开始，并强烈地切慕神的律法和他的荣耀。